我们今天所看的何西阿书第九章，提到以色列人的罪、以色列人的败坏这一切的时候，特别在这一章的里面，他有提到三个过去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犯过的一些错误，都是严重的罪。那么因为我们在过去将近一年多的时间，我们讲过历史书当中的，比如说出埃及的时候的民数记，我们讲过士师记，更早以前的时候我们讲过撒母耳记，所以呢这些历史都在过去的一年多当中我们曾经提过。如果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过去一年多跟我们在一起的话呢，我想你不会太陌生的。一个是提到，待会会提到基比亚，在士师记里面基比亚的犯罪，那一次便雅悯支派的人几乎灭族，因为他们行了一件可羞耻的事情，又拒绝认罪，于是发生内战，十一个支派围攻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只剩下600个男丁，这是个内战，就是基比亚发生的。在今天这章里面提到基比亚的犯罪，另外一个在民数记25章有提到巴利皮尔，他们在那边约旦河的东岸巴利皮尔的地方，他们拜巴利，以至于瘟疫下来了，以色列人死了26000多人。那是在最后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前夕，过了约旦河就是迦南美地，过河之前发生的事情。所以那一次又是以色列人当中一个失败。那最后有提到一个基甲，这点我们会待会会提到，那是跟扫罗王有关的事情。因此以色列人的悖逆其来有自，就历史上来讲，好像他们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他们如今在重新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有人问历史学家，人类到底有没有从历史中学教训，他说有，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从历史中学教训，就是重演过去的错误，这是人类从历史中所看到的。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犯罪那因此这一章的里面前半段1-9节是提到，是用先知的口吻，他宣告以色列人将要面临被俘虏、灭亡、被俘虏的这样的命运。那么后半段从10-17节呢，是用神的口吻，所以到10节开始，你就发现整个的那个主持用耶和华神的口吻说：“我”，这样说的啊。那么前面呢是一个先知以第三者的口吻来宣告，就这两大段可以看出，主持不同，说话的人不同。但是第一段是提到以色列将要被俘虏，可是开头的时候似乎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场合，因为9:1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在过节的时候，节期当中他们欢乐的可能在唱歌，可能在吃宴席。在这个时候先知发出警告，因为我们一般的说法是不合时宜的话，他高高兴兴的嘛，你干嘛说这些那种泄气的话。但是先知何西阿在他们欢乐的跳舞吃东西的时候说，以色列啊，不要像外邦人一样欢喜快乐，因为好日子过去了。他提到说你们在谷场上啊欢乐，好像因为你知道他们在那种文化习俗的里面，正如今天也差不多，他们是在秋收的时候，就像我们这种年龄这种时候，秋天收割完毕，那你知道他们有所谓的祝棚节，祝棚节是犹太历的7月，从7月1号吹角开始，这个节期开始，然后祝棚节的时候纪念他们出埃及住在帐篷里，然后那也是收割节，庆祝收藏节，就是收割完毕，秋收结束了，所以那个是一个农业的一个季节。中间当然夹了一个所谓的赎罪日 Yom Kippur。 那赎罪日通常就是在阳历的10月底11月初，就是他们这个时候，我们这边刚刚过，所以你看你的日历，因为我们这边犹太人不少，所以你的美国人的日历当中一定有个日子会告诉你 Yom Kippur， 那就是希伯来语的赎罪日 Yom Day Kippur 赎罪 Yom Kippur 这个庆典就是在 Yom Kippur 就是在赎罪日之后有一个礼拜的欢乐，所以那一年可能收成还不错，所以他们在欢乐在跳舞的时候，先知何西阿说你不要欢喜快乐。第二节，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就是说好日子要过去了，灾难要来临的，你们马上面临的就是你们现在所享受的这一切东西神收回去了。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是一种混杂式的，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那巴利是什么？在当地迦南人的土著民族当中，巴利就是负责五谷丰收的农业的神，所以他们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然后呢，他们觉得是巴利给他们五谷丰收，因此耶和华的宣告说，好，你认为是巴利给你的，好，那我耶和华宣布我收回我的祝福。当耶和华收回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底谁是你的，我们中国叫衣食父母，谁给你五谷丰收的？不是巴利，是耶和华。所以第三节说他们不能住在耶和华的地，以法莲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因为这个地迦南地是耶和华的地，是要应许之地，是耶和华应许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的，所以他们才能够进入巴勒斯坦迦南地去得那块地，那是神应许的。那神既然给了，神也可以收回，神说我收回了，这个地不再是你的了。那不再是你的，好像房东赶房客了， out， 出去出去所以你们就不能住在这个地方了。那你要去哪里呢？归回埃及。他们是真的下埃及去了吗？不是，归回埃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笔法，意思就是说你们要重新变成被掳然后为奴的时代的，当时在埃及为奴，然后神把他们带出来，现在重新回到做奴隶的时候，没有王，没有神。你既然不以我耶和华为神，你就没有神，真正叫做无神的，无神无王，国家没有王，当然没有王了，然后没有神，没有王，没有神的日子，你们重新要这样。但是到底他们会被掳到哪里去呢？是在亚述，是亚述国，不是南边的埃及，是北边的亚述。所以这是预言，他们要被俘虏，离开自己的土地，离开自己的土地，当然就一无所有，没有五谷丰收了，也没有新酒。新酒就是因为刚刚酿采的那个葡萄，然后开始酿酒嘛，所以最初出产的叫新酒，没有了。所以这是在欢乐的节期当中一个非常煞风景的一种预言，一种警告。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在那种场合的里面，你在那欢乐的跳舞啊、唱歌啊、大吃大喝啊，忽然有个人说：“啊，你完蛋了，你们从此没有酒喝了，没东西吃了。”你信吗？摆在眼前的就是五谷丰收，摆在眼前的就是要吃什么、喝什么，什么都有。你跟我说没有了，会相信吗？所以先知常常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但是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吩咐和任务。待会会提到神立他做守望者，守望的人是站在一个守望的楼上，高高的来看敌人来了。那当然了，我们中国过去也有这个故事，在那个长城上设了那个烽火台，敌人来了就烧个火。那周朝的时候，周幽王呢，他的老婆呢，老婆是没有幽默感的，怎么都不笑。就后来呢，他就在烽火台上放个火，烽火的意思是敌人来了，哇，兵啊将啊，赶快要盔甲穿起来去打啊！一转一看，哎，没有，哎，这个褒姒就笑了，哎，周幽王就好玩呢，就连玩了几次。到后来，匈奴真的来了，他在放火，没人理了，因为被骗太多次了。所以褒姒褒姒，这个女人呢、啊、叫褒姒。褒姒，如果谐音念起来就是褒姒不可的。所以那个烟火台是干什么？就是警告嘛，那守望者嘛。所以呢，你这边在高高兴兴的，那守望者发出一个信号说危险来了，有的人会听， 很多人不会听。以色列人就是那种屡劝不改的，但是先知不管以色列人爱听不爱听，就宣告了灾难来临了，好日子即将过去了。事实上虽然我们不精确的知道当何西阿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实际的年份，不过我们大概知道的是差不了几年，公元前722年以色列国灭亡了。那之前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勉勉强强是苟延残喘的日子，苟延残喘呢至少还活着还有一口气。那个时候就是亚述国很强，那最后一个王叫何西亚，这个人的名字跟何西阿的先知名字呢只差一个字母，何西亚王，然后何西阿先知，如果你在希伯来文来看再只差一个撇就是了。何西亚王登基的时候，他为了保持他的王位，所以进贡了一大笔钱去给亚述王，就亚述王来保护他。那这个钱怎么来呢？就跟抽税一样嘛，所以百姓就要缴很多税嘛，所以苦不堪言嘛。可是他缴了钱给亚述王，这一段时间是太平日子，这时候在欢庆的时候，大概就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可是没过两年，何西亚王变心了。怎么变心呢？每一年要缴给亚述的这个钱很多啊，于是呢他转头就进贡给埃及，希望埃及来帮他，那埃及要的钱比较少，你懂吗？你进贡给亚述可能一年用美金来算1000万，哎，埃及便宜300万，那行，这边300万，那边1000万，所以他就把进贡的钱给了埃及，跟亚述国不来往了。结果呢，你可以想象亚述国当然大发烈怒了，搞什么鬼啊你啊，好，你要勾结埃及，那来看看谁厉害。于是亚述国军队下来了，公元前722年灭亡了，可是让他包围撒玛利亚，包围了3年。那一打下来，不但是以色列国灭亡，连埃及国都灭亡了，两个一起打掉。那所以为什么用何西阿书呢？他就是形容以色列国啊，在政治上呢，就好像何西阿的妻子一样不忠诚。当然他不依靠耶和华，去依靠亚述国本身是错，可是他跟亚述国立约的时候是在耶和华神面前立约的，那耶和华神认为是认为千错万错，你在我面前立的约，你违背这个约，你不但违背了亚述国，你违背我耶和华，这耶和华的审判就临到了。那所以你知道这个以色列国他在宗教上是不忠诚的，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政治上是不忠诚的，又是靠埃及，一下又靠亚述，从亚述跟埃及当中想要左右逢源，结果是左右不是人，最后毁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不忠诚，外交上的不忠诚，正如何西阿的妻子割灭那样，在婚姻上不忠诚一样。所以为什么何西阿书他的信息有很多的斥责以色列人的背叛不忠诚，而又用了一个先知他的婚姻有一个特别的遭遇，他的妻子不忠，因为他就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以色列国的百姓就像何西阿的妻子一样不忠诚，宗教上不忠诚，在政治关系上不忠诚，结果呢你会 自取其辱，你自己会遭遇到你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报应。所以节期没有了，五谷新酒没有了，你从此不能住在这块神给你的地了，你要被掳到亚述。那第四节到第六节呢也是重复的提到这件事情，不过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必不得第四节向耶和华奠酒，即使奠酒也不蒙悦纳。这个奠酒哈，其实在圣经当中某些地方有出现，像出埃及记29章，他有提到说他们献祭的时候，当牛羊什么这些祭物放在祭坛上的时候，祭司用一杯奠酒，这个奠的意思除了是祭祀以外也是最后 因此最后要点火把这些祭物烧掉的时候，最后有一杯酒，那杯酒叫奠酒，浇在祭物上，点火献祭，就是烧毁啊，所以那个奠酒。那因此这是这献祭过程中的一个最后一个阶段的关键性的过程。那么他说他们不得向耶和华奠酒，表示以色列人虽然拜巴利，虽然在宗教上走歪了，但是他们自认为宗教上他们还是虔诚的，还向耶和华献祭耶，包括那个奠酒。但是耶和华是先知代表耶和华说，他们向耶和华奠酒，他们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就说没有了，因为被赶出以色列以后，你再也没有这个献祭了，没有了。就算你现在献上一个奠酒，不蒙悦纳，你献的祭物用奠酒不蒙悦纳，不是那个酒不蒙悦纳，是整个献祭的祭物不蒙悦纳。为什么？因为是人的问题，不是祭物的问题。很早很早以前，在创世纪开始，当第一个家庭亚当和夏娃刚刚开始的时候，生两个儿子，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第一次的献祭，该隐跟亚伯都献祭了。那这段圣经在有些人的解释上可能把它方向搞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这个该隐跟亚伯呢，有一天他们献祭，创世纪第四章，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是牧羊的，他也把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兄弟两个，一个种田的，一个是牧羊的。种田的把田里的出产，就是五谷，献上为供物。牧羊的亚伯把羊群中的羊羔，头生的羊羔还有羊的脂油献上。结果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不看中该隐和他的祭物。曾经有些人这样解释说，神呢吃荤不吃素的，就说他要羊羔不要五谷，他吃荤不吃素的，所以呢他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如果这样解释是对的话呢，我们正在为该隐抱屈了，他种田的呗，那你怎么办呢？哦，他要去跟兄弟买一只羊来献，哎，他也不到耶和华吃荤不吃素啊，这再怎么说他甘心乐意把田里的出产献上为祭物，耶和华不喜欢。神总觉得哎呀，这耶和华神好像很难伺候啊，我怎么知道还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呢？但我说这是错误的解释。你知道圣经上怎么讲的？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所以人在先哦。当然说话这样说的，哎，你再往下读，神就自己解释了嘛。该隐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创世纪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话就很白了嘛。你若行得好，你献什么东西，难道我会不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你献什么，我都不悦纳。所以非常重要的是，你献上什么祭物，不是祭物本身神悦纳不悦纳。神不是吃荤吃素的问题。事实上，利未记有提到五种祭物，这五种祭有的是为了犯罪而献的，赎罪祭、赎愆祭占两个，还有一个燔祭。燔祭就是把一个动物从鸽子到牛羊都可以全部烧毁，赎罪祭呢只烧毁只有脂油就好了，那个肉可以留下来的。可是还有两种祭，一个叫素祭，就是献五谷的，这五种祭之一，那个是完全没有动物的，就是素祭。第五种是平安祭，平安祭是感恩祭，感恩祭的话呢，你献什么都可以，从素的到荤的都可以。神没有说他不要五谷的，但他要的不是你献什么东西，而是你是什么样的人。 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献奠酒做不盟约呢？他们的祭物如同居上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耶和华不要这个祭物，因为人不对。所以从第一次的献祭亚伯该隐开始，神的原则就很清楚，神不要祭物，神是要人。因为天下都是神的，神缺什么呢？不要说吃荤吃素，全天下的牛羊给他吃，他也不要，他造的嘛，他缺什么？所以那个只是一个代表你的心意。因此你这个人真实的光景如何，是决定神悦不悦纳你的祭物。如果人不被悦纳，你献什么都不蒙悦纳。如今以色列人的祭物不蒙悦纳，是因为以色列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力，神不悦纳，所以你给我什么都没有用，神不悦纳。那因为神不悦纳，他们被俘虏到外邦，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那种在神殿的里面的那种宗教的庆典。好像我们刚才一开始所唱的那些诗歌，宝贵的祷告良辰是我能够到神的面前与神亲近，可是当你离开了神以后，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了。我们也曾经过去一两年我们讲过诗篇嘛，诗篇的里面有很多这种流亡者流浪者之歌，那种的诗歌所代表的就是一种被赶逐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不单单是家乡，那是耶和华的地，不但离开耶和华的地，离开耶和华神的殿。那那个时候的感受就不一样。诗篇四十二篇，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的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神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 No more， 没有了，我已经离开自己的家乡，我离开神的殿。从前我跟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在那个节期的里面领他们到神的殿里面来守节。现在呢，我只能追想过去曾经拥有的，现在没有了。这就是以色列人跟后来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的感受。所以诗篇四十二篇就是可拉的后裔，可拉的后裔，可拉就是利未人，利未人就是诗班的成员，弹乐器的，唱诗歌的，可拉的后裔。所以每一次在圣殿里面有任何宗教仪式的时候，可拉的后裔就是唱诗班带领众人来开始聚会的。他们有这个特权，有这样一种在那个欢庆的节气当中他们扮演领导的角色。但是如今在巴比伦没有了，一切成为只是回忆，是一个悲惨的回忆。我几时能朝见神呢？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耶和华的地？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耶和华的殿？那个殿已经烧毁了。所以那是犹太人在巴比伦时候的呼声，现在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我们曾经说过，北国以色列的遭遇比犹太人更惨。他们被亚述国俘虏，亚述国俘虏以后就把他们送到边疆，亚述国的边疆就是今天高加索山的南边那一带。从此以后以色列的那些被掳的人不知所踪，因为他们被送到那里去以后死的死，还有一些人就跟当地的人混血了，宗教上混杂了，今天再也找不到那些所谓的以撒迦支派的人在哪里，但支派人在哪里，好像历史当中没有了。可能他们混血的后裔还存在，可在耶和华神面前来说没有了。因为第九章后面耶和华神的警戒是很清楚的，他们即将遭遇的结果绝子绝孙。你后面就提到什么？他们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所有的后裔我必然不生产，生出来了我也会杀了，他们会漂流在列国中永远不得回归。 所以以色列国灭亡以后没有回归了，犹太人灭亡之后回归了，所以只有犹太人回归，以色列人没有回归，这是为什么今天以色列人被称为犹太人 Jews。 为什么用犹太人代表以色列人？以国家来讲，南国犹大，北国有以色列，两个国。以支派，犹大支派是十二支派之一，为什么用犹太人代表全部以色列人？就是因为在历史当中，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从此没有回归，从此灭亡在异国的土壤当中，犹太人回归了。当犹太人的回归跟犹太人的悔改有关的，他们是被掳了，可他们悔改了，因此神让他们回来。所以在先知的预言中，他们要回归，可是预言要回归的只有犹大国的人，却没有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外地。然后呢，第六节说，看哪，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骨，摩弗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美物上必长吉藜，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他们有一些是被俘虏到亚述国，然后亚述国就为了他们怕他们作乱，就把他们送到越远的地方，所以亚述国最边界的就是高加索山的那个附近，被发配到那里去了。也有一些人逃避战乱的人就跑到埃及，有一部分跑到埃及，然后就死在埃及。那么就提到一个地方叫做摩佛，摩佛的话呢，其实在原文就是 Memphis， 今天美国有个地方孟菲斯 Memphis， 猫王的家乡就这个地方，那是美国的孟菲斯，但现在说的 Memphis 是在埃及。你到埃及去观光的话，有个地方你一定会去的，没有人去埃及不去这里的，你一定会去孟菲斯，因为埃及所有金字塔都在那里。所以你记得你看到壮观的金字塔的时候，你要记得何西阿书。为什么？逃亡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就埋在孟菲斯，就这里，摩弗人必埋葬他们。因为那边为什么有金字塔？那是帝王的坟墓，可是孟菲斯不是帝王的坟墓而已，是所有以色列人的大坟场，平民老百姓到奴隶到君王都在孟菲斯埋葬的，所以那是一个大坟场。那君王当然盖一个大大的金字塔，那平民老百姓呢，那就随便埋埋了。所以孟菲斯就是一个坟场。他说你们以色列人逃亡到那里，你会埋在孟菲斯，或者说摩佛，我们中文翻译成摩佛 Memphis， 所以表示说你将死无葬身之地。结果呢，埃及人把你们埋在摩佛。然后第七节到第九节这段圣经是说什么？第七节说，以色列人必知道降华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在第七节后半，我们中文有个刮胡，这个刮胡原文没有的哈，原文不管是希伯来语、希腊语、后来的英语，你知道都没有标准符号的，这标准符号刮胡、逗点都是我们后来加的。这个刮胡里面这句话是原文的，先明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做罪孽，大怀怨恨。这句话很特别，因为事实上是这样，它像是一个夹心饼干一样，就是 APA 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第七节的前面一句跟最后一句两个是对称的。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因为他们多做罪孽，大怀怨恨。这两句话是相前后呼应的，但中间说了一句话，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这句话不是先知说的，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的，所以中文加上一个明说。可是这个明说这两个字呢，有标点符号记得旁边就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原文没有这句话，没有明说哈，就是直接就是以色列人要知道自己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然后好像有某一个人就说了，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下面又回到说，先知开始责备，因为他们多做罪孽，大怀怨恨，所以呢，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所以为什么降罚，为什么报应，就是因为 他们多做罪孽，大怀怨恨。那什么地方可以表明他们的怨恨？就在中间的那句话，这些以色列人狂妄的来批评，狂妄的来耻笑这些先知，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也是先知，是狂妄。然后等于先知以赫西亚在这里说，这些以色列人是何等的狂妄，该当何罪，所以你们要受罚，所以你们要遭报应，因为你们的作孽，因为你们的话里面代表你们的怨恨，不但怨恨神，甚至怨恨这些先知。为什么怨恨先知呢？那我说嘛，第九章第一节一开始就是这个欢乐的庆节，先知站起来说你们完蛋了，好日子没有了。所以那些以色列的百姓马上的回应就是说，这是什么先知啊？这先知是愚昧的， 是狂妄的，别理他。那先知说，就是因为你们这样子的作孽，因为你们这样的怀怨，所以降罚的日子，报应的时候来了。所以这句话第七节是这样的意思，表示当时的以色列人对于先知所说的事实上是非常轻视。第八节呢，我们中文的圣经和合本呢翻译的更让我们有点困惑。第八节说，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我们中文的翻译你读起来的时候呢，说实在有点搞不清楚是什么是什么，不能怪当时的翻译，因为和合本中文圣经是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的第一本中文的白话文著作，胡适大力的推荐圣经，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他说哇，现在终于出了第一本白话文的巨著圣经，所以圣经是1919年五四运动那一年出版的。那所以呢，隔了91年，一方面我们现在中文跟以前不一样，更重要的是91年前我们要翻译圣经的时候用的希伯来文版，还有很多的学者的各样的研究的成果跟今天当然有不同，因为我们所根据的希伯来文版的圣经呢，在这段里面有几个字不见，所以那个句子残缺的，所以就搞不清楚到底这句话在说什么。那么现在我们圣经学者怎么去研究圣经，让它能够尽量的贴近原文不错误呢？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一希伯来文版的圣经，理论上和西亚是公元前700年，是2700年的前的一个版本，那我们当然没有2700年前的希伯来文版。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希伯来文版的圣经是公元后1000年的，就离现在也1000年，所以跟何西阿书中间隔了1700年。可是我们现在犹太的会堂中犹太人用的那个希伯来文版就是公元后1000年的，那我们在西班牙那边变的，到现在是马索拉译本希伯来文版，公元后1000年。那么我们的和合本中文版圣经也是用那个版本来翻译中文，所以它缺了几个字以后你就只能猜了，那个字到底是少了个什么字，到底该怎么样让这个句子能够比较表达的清楚呢？所以这边看起来很模糊，以法莲做神守望的，然后下面说至于先知，至于先知，然后下面是什么就好像没有了啊，这等等。那我们现在怎么翻译呢？我们现在跟五四运动1919年我们多了什么东西？第一个1947年死海古卷，所以死海古卷是中文版圣经翻译之后将近30年找到了一个版本。那么死海古卷是死海边的瓦缸里面找到的版本，那个东西是死海边有一个犹太人的修道院叫做昆南，他们在那时有一个罗马的军队进攻犹大，杀了200-300万人，整个修道院毁掉。那修道院毁掉之前，他们知道战争要来了，就把他们修道院所有的经卷装在几个瓦缸，放在昆南修道院的对岸，他们中间一个峡谷对岸的山洞里面，万一被毁的话这个东西可以保存。结果修道院被毁了，所有人都死了，因此藏在那个瓦缸里的这个经卷呢， 就从此没人知道有人藏在一个经卷，就是公元后70年藏在那里，一直到1947年偶然间被发现，这中间隔了将近1900年。然后里面有的版本是什么呢？我们旧约圣经的大部分，虽然不是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几乎我们旧约有39卷书，除了一卷之外38卷都有，有的书是从头到尾非常完整啊。因此在某一些圣经来讲，你找到一种，那他们的版本是什么时候手抄的？公元前，当有早有晚，最早的有公元前150年，最晚的因为是公元后70年被毁的，所以在这个100-200年当中有了一些东西。所以平均起来说，旧约很多经典是公元前100年前后的，虽然不是全部，可是有一些像我们刚刚说《何西阿书》这边片段的十个字不见的，哎，你可以从那个版本去找，那个比西班牙马索拉版本早了1100年，就从公元后1000年一下子上推到公元前100年，哇，这个差很大。那当然也可以比对手抄有没有造成错误，那根据调查结果误差率很低，大概 99.8% 99.9% 以上是一字不差的。但相对的有一些马索拉版本有几个字不见的，在那个辞海古卷里却有，就补上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翻译和合本的时候没有用到的。再来一个东西是很常用的，就是有一个希腊文版的翻译叫做70世译本，是70个学者把希伯来语圣经翻译成希腊语，那是公元前200年前翻的。那那本希腊文70译本我们现在有保留，所以有好几个手抄本，不过差异不大。那他所用的希伯来文版是公元前200年，所以因此他也可以补足的一些，就看他怎么翻的啊。所以总而言之，这段圣经第八节怎么翻呢？我们中文的新译本啊，新译本是大概10-20年前香港的这个天道书楼翻译的，他们的翻译是这样说，就比较合理一点，是这样。第八节是先知与神一同做以法莲的守望者，但是在他所行的一切路上都满有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只有仇恨。那意思就是何西阿他是跟神一起做以法莲，就代表北国以色列，何西阿是跟神一起做以色列国的守望者，做先知的。但是等于这句话的意思是何西阿他的一生当中，这些以色列人仇恨他，好像网罗一样，捕鸟的网罗，陷阱等着何西阿，就表示说何西阿你做先知，但你一生的路不是平顺的，好像布满了捕鸟人的网罗，等着把你吞吃了，这些陷阱在这里。在他神的家中，就在你的百姓当中，他们怀的是什么？仇恨。所以你从第七节你就知道了，第七节就提到了这些以色列人，一方面他们讥笑先知是愚昧，讥笑先知是狂妄，然后呢他们大怀怨恨。所以第八节也有一个怀了怨恨，谁怀怨恨？以色列人。对谁怀怨恨？对先知何西阿怀着怨恨，因为他常常说一些不讨人喜欢的话，责备的话，或者是咒诅的话。所以谁做守望者？不是以法莲做守望者，是先知做以法莲的守望者。那做守望者的责任是什么？今天早上我的晨更刚好是读到这个以西结书，哎，我今天读的刚好就是提到守望者，所以读给大家听听。因为以西结书我今天所读的刚好就是提到守望者的责任是什么，然后神立的这个守望者，换句话说，以西结先知和以西结跟先知和西亚一样，就是一个守望者，就是一个守望者。在以西结书何西阿前面啊，33章，他提到说做守望者。33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 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了杀了他们中间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以西结，神对他说，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和西亚是一样，耶和华立他做守望的，所以他必须说出警告。因为守望者，如果神发出警告守望者闭口不言的话呢，神说那个人死的人是死在自己的罪中，然而你守望者，你做先知的，我要你说你却没有警告的话呢，你也该当何罪。所以守望者他必须说，可他说的时候呢，恐怕别人对他不会有好感，别人会相反的会攻击他，会攻击他。所以这个守望者是一个很孤单很寂寞的。那么在这个以西结书的33章的最后，他也提到当时的这先知以西结百姓怎么对他呢？以西结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被掳。所以33章第30节，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集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啊，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你说归说，那就孤妄孤妄听之，然后跟听音乐一样，听完就散了，这还算不错的。那还有一个先知，当场就揍了，当场就打了，搞不好当场就杀掉了。可是先知以西结、先知何西阿、历代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都是这样，好像在民众当中，跟民众中，他不是一个非常福名望的，大家追捧的明星，不是，都像一只孤鸟一样，讲一些好像他们听来，怎么讲，不合时宜的话。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如此。所以先知跟神一起做以法莲的守望者，但是在先知所行的一切的路上，却有那些以色列百姓给他准备的捕鸟人的网络，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对他只有仇恨。然后第九节这段的结束，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我说过在四世纪最后结束就是用基比亚的事件做结束的。基比亚事实上是扫罗王的家乡，扫罗王就是基比亚人。基比亚城里面的时候，当时在四世纪最后一个故事是有一个利未人，他的一个妾，他的小老婆逃跑了，他就把他带回来，沿路从伯利恒过来的时候往北走，经过了基比亚这座城，那是在便雅悯，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是交界的，基比亚就在交界的一座城，离耶路撒冷不远。所以过夜的时候，当地的人要强奸这个利未人。强奸利未人什么意思？基比亚城是同性恋的城，他们强奸的对象不是他的小老婆，是利未人。结果呢，接待他的那个人跟这个利未人就把他们的小老婆，那个利未的小老婆就推出门外去，就最后是他的小老婆那个妾被基比亚人轮奸而死。后来回去之后，这个利未人就告诉其他支派的人说，基比亚城行了这么丑恶的事情要怎么办。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那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一开头的反应就是义愤填胸，于是组成联军要围攻这个便雅悯支派，叫他们把基比亚城的匪徒交出来。可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呢，就是死不悔改，死不认错，拒绝认错，于是就发生内战，最后便雅悯支派 大败，死了剩600个人。整个在如果民数据最后的结算的话，便雅悯支派大概有四五万能拿枪打仗的壮丁，只剩600个。所以这是一个基比亚的罪恶。他说以法莲的败坏正如在基比亚一样。当然不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都是同性恋，不是一小撮的人，可是一小撮的人犯罪，全支派的人是死不认错的，跟他们一起就同遭毁灭。所以他的意思是以色列现在的光景跟基比亚那时候的便雅悯人是一样，明明有错不肯悔改，以至于自遭毁灭。所以从第十节开始口气一转就变成从神来说了。所以第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那你注意到第十节的头两个字主说，那两个字旁边有点点点的哈，所以任何圣经的原文有点点点就代表原文没这个字。可是为什么加上一个主说呢？怕你不知道这个我是谁，这个我就是耶和华，所以它叫做主说。不但在这边加了一个字，十五节也有一个耶和华说，旁边也是有点点点的，所以原文耶和华说第十五节是没有的，第十节的主说这个字是没有的。那因为第十到第十七节分成很明显的两段，第十到十四节一段，十五节到十七节一段，两段的开始都是用神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宣告他的审判啊。然后每一段十到第十四节，十四节那句话呢口气一转是先知的话，变成先知的插进去段话。第十五节又回到耶和华说了，耶和华用第一人称我这样的说法，然后到最后结束十七节的时候又回到先知何西阿的话啊。所以你知道就是这个口气上的转换。第十到十三节耶和华的宣告是什么？他说我当初遇到以色列的时候好像葡萄在旷野，葡萄从来不出生在旷野，旷野从来没有看见过葡萄树，这是非常稀罕。因为什么呢？葡萄啊这种东西是需要费心去栽培的，野生的没有野生会生葡萄的，所以我在旷野看到葡萄呢，意思说这是非常稀罕的，非常珍贵的。第二个他提到无花果，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好像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无花果收成的时候通常是夏天，春天的时候呢是刚刚有一些无花果会出来，可是春季四五月这种春季的无花果不是熟的无花果，是生的无花果。所以如果春季有熟的出熟，还是熟啊，熟的无花果，最早熟的无花果，那也是很稀罕的。所以两个意思一样，都是指稀罕的珍贵的。所以神的意思是说，我当时召聚你们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的时候，你们是稀有而珍贵的，所以变成神的选民。但他说现在是什么？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他们所爱的是巴黎。也就是说现在呢，在我看来你们不是珍贵可爱的，而是一个令人憎恶的意思在这里。那巴黎比尔又是提到另外一个历史事件，民数记二十五章提到他们拜巴黎的一个丑闻，然后被神审判，以至于遭了瘟疫，26000人死在那个灾难当中。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出埃及已经是第二代的，第一代都死在旷野，然后他们随着摩西到了摩押平原，准备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了。然后在摩押平原等候的时间，先来了一个你可以叫做假先知的巴兰，本来要咒诅以色列人，就神拦阻他，讲不出咒诅的话，反而祝福的话。然后呢，在没有办法当中，巴兰要走的时候，就出了一个馊主意。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是忌邪的神，是圣洁的神。他说耶和华神最憎恶的就是他的百姓去拜偶像，所以呢他没有办法用口头发出咒诅，他献祭给摩押王做什么？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去拜巴利。 这个就会造成神的咒诅。结果他们就有一些米甸的女子，米甸是个游牧民族，就住在摩押地，然后就引诱他们拜巴利。那在这个过程中，神大发烈怒，因此瘟疫进入以色列当中。因此他们在会幕门口在哀哭的时候就发生瘟疫嘛，他们在哀哭，在当场就有一个西面支派的一个领袖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就进入他的帐篷啊，要去行营就是了。当时的大祭司亚伦已经死了，是亚伦的儿子是大祭司，可是他的孙子菲尼哈很年轻，大概二三十岁，他一看到在他还在会幕面前在哀哭，为了瘟疫的哀哭，好几万人死了嘛，当场就有一个西面支派的人带着一个米甸女子进到他的帐篷去，一怒之下菲尼哈就抓起一把枪进到这个帐篷去，一枪就把那个西面支派的领袖跟那个女子一枪两个人都刺死了。一刹那之间瘟疫就停止了，瘟疫就停止了。这是巴利皮尔事件，就是以色列人公然的拜偶像行邪淫，甚至在会幕面前，你看这种以色列人嚣张到什么程度，在会幕面前，公众大家这边人在哀哭，那个人就堂而皇之带着一个女人进帐篷，你看这种是一个多么夸张的一个对比。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人心目中对圣洁的神有什么看法呢？所以神厌恶那时候的人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神说菲尼哈他体会神的心意，他说我是祭邪的神，因为神是圣洁的，讨厌甚至是憎恶非圣洁的东西，而菲尼哈跟耶和华神一样有同样的那种憎恶，憎恶不圣洁的事情。所以菲尼哈是好像说你们今天说法是暴力杀人，可是神说这是我所喜悦，所以菲尼哈跟他的子孙要世世代代永远做我的祭司。神是祭邪的神，这是巴利皮尔事件。他这边就提到说他们曾经是神所珍爱的，如今却变成像巴利皮尔被神毁灭的那些人一样，是神所憎恶的，神所憎恶的。所以他说这些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他就宣告了一个咒诅。这咒诅是什么？他们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就没有后代。虽然养大了儿女，就算有少数几个养大了，我也必使他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所以这个咒诅是很严重的。我说这是几乎是像绝子绝孙一样，他们不怀孕不生养，就算生的我也要杀。这句话到最后十六节的时候又重复是讲一样的话。十六节说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那个根本枯干其实就是后裔，后裔绝了，没有后裔了，根本就枯干了，不能够结果。不能结果的意思不是农业的，是孩子，他不能生孩子，就算的生产我也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哇，这个话就很严重，表示说以色列的罪恶已经到一个无可挽回的地步。那所以这是神用第一人称发出的一个宣告。十三节最后他说以法莲虽然如推罗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推罗是在今天黎巴嫩海边的一个古代一个名城，现在推罗已经完全归于无有。我没有去过黎巴嫩，如果要去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到一些残余下来的遗迹吧。推罗在公元前可能一千年左右，一直到公元前五六百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推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海上贸易的城，因为当时在海上称霸的就是腓尼基人，腓尼基人。那推罗是腓尼基人所建的一座城，是海上的城，它是像一个半岛一样，所以从这个路上到地上的时候它有一个狭窄的路可以过去，甚至有时候海潮高的时候整个会断绝变成一个孤岛。可这个城呢是一个海洋贸易非常重要的地方， 因此他们人口很少，所以他们有很多雇佣兵。雇佣兵后来是被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毁灭，因为他是独立的一个王国，历代的王朝亚述什么想要征服他都没办法征服他。尼布加尼撒王费了千辛万苦，用两三年的时间是硬把这个城打下来的。怎么打呢？我说你根本上不了岸，很简单，土法炼钢。他动员了几十万的俘虏，就硬是填一条路，从路上一直到推罗城。本来有一条窄窄的路，涨潮的时候就淹掉了，把它堆起来变成一个大马路一样，就变成一个孤岛，变成一个半岛。然后就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兵临城下，全部封锁，活活饿死逼死，最后整个推罗城灭了。灭亡以后，尼布甲尼撒王因为打了很久，愤怒之下就把整座城拆平了，只剩一个平地。从此以后推罗从历史上就消失了。正在说什么？你就像是推罗待在一个美地，又坚固又美好，即算是如此，我要把你还要拔出来毁了，毁到一无所有。以法莲像推罗一样待在美地，但即便是如此，你最后的会完全毁灭。十四节换了一个口气，是先知说的。耶和华啊，所以这讲话的人就不是耶和华自己说了，也不是以色列百姓的哀求，是先知。耶和华啊，求你加给他们。在原文的里面哈，就出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话没讲完。耶和华啊，求你加给他们。如果我用今天的标点符号呢，叫点点点点点，加什么呢？到底要加什么？他下面就说了，要加给他们，他自己问嘛，自问自答嘛。哎呀，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他自己在问，然后自己在答，要使他们胎堕乳干。通常先知会做什么？通常先知，有时候为了百姓的犯罪呢，他会代求，像摩西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悖逆神的旷野的时候，他代求求神赦免。不要毁灭他们。先知常常做这种代求的工作，可是这句话显然何西阿没有做代求的工作，没有求赦免，没有求恩典，好像是个咒诅。那为什么那时候何西阿没有求恩典呢？其实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陷入这样的困境。一个先知应该为百姓求恩典，没有。在他之后一百多年，犹大国快灭亡的时候，最后一个先知是耶利米。耶利米书第七章的里面，耶和华神对和耶利米说了，你不准替犹太人求钱。为什么？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十六节是耶和华神说的，所以你不要为这个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听你的。耶利米要为犹太人代求，耶和华神话先说在前面，你不要为他们祷告，你不要为他们呼求，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听。所以有的时候当人犯罪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最后这个结果，一个先知，一个代求的人，他都没有办法代求。何西阿在这个时候他说，耶和华要加给他们，加给他们什么呢？他没有求说求神赦免，他反而说的是胎堕乳干，很像是个咒诅。他很像是个咒诅，他也未必就是一个咒诅。什么意思？因为灾难要来临，对不对？所有的孩子要被杀，对不对？那这个光景之下，做父母的，你会眼睁睁的看着孩子杀了，或者怎么呢？你记得马太福音，耶稣曾经提到末世的灾难的时候，他说那是大灾难。耶稣说了一句话，那时候怀孩子的、养孩子的有祸了。什么意思？在灾难逃亡的时候，刚生了一个 baby 要吃奶，然后再逃亡，然后母亲那时候哪有奶给他喝啊？ 可是眼睁睁的看着孩子饿死，那不心如刀割吗？所以养孩子的有祸，但没孩子的呢有福了。先知在这里说求什么呢？就求他们胎堕乳干，没有孩子，没生孩子还比有孩子好，因为眼睁睁看自己孩子死可能更痛苦，还不如没孩子算了。所以先知的话呢，是一种你近乎是一种在罪恶之中无可挽回的局势当中的一种无可奈何的代求，那就这样子吧。所以你就知道第九章这种口气到最后，我觉得读起来读到最后的时候，你都觉得有点读不下去那种。那如果你体会那种先知的立场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作为一个先知，作为一个守望者，他要提出警告，你警告人家不听，然后看着眼睁睁他们看到即将灭亡的时候，你是要代求呢，又好像已经没有办法求了，又不能不求，那你要求什么呢？所以在那种情况下，那就是先知和西亚的光景。所以第十五节最后一次神的宣告是说，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吉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他们出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急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这是神最后的一个宣告，也是最严厉的宣告。他提到第三件事情，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吉甲。以色列人在吉甲做了什么事？其实不像巴利皮尔，不像在基比亚，有历史的故事告诉我们他们明明确确做了什么事。那一切的恶事都在吉甲是什么？其实吉甲的地方跟巴利皮尔眼睛是对岸，可以看得见。约旦河是一个很窄的，约旦河有宽的地方有窄的地方，我们去以色列去看好几个约旦河的地方，有些地方约旦河差不多像什么呢？你从教堂门口看到马路对岸，这个宽度就是约旦河，这么窄。当然看你什么地方了。那还有些地方呢，还有就是说看水枯，枯水季节或者是那个春天雪水下来的时候，那个约旦河很汹涌的，河面会比较宽。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我们通常都是三月的时候去，还没有到春天，所以水很少，河面很窄。但就算河面比较宽的话呢，也不是太远。所以因此约旦河的在某个地方哈，在耶路撒冷以北不多远的地方，左边就是吉甲，就是西边是吉甲，右边就是巴利比尔，两个是相对的。那么种种的原因，在吉甲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渡口，是一个过河的地方，就比方说那边河岸本来也不宽的，所以后来他们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从吉甲过来的。为什么选那里？就河面比较窄的地方。那我说我们去观光的时候看过最窄的地方，我说距离近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教堂门口看到马路对岸那个水塔，约旦河就这么宽啊。所以呢，吉甲这个地方是个渡口。吉甲这个地方呢，很可能我们考古学的发现就是历代以来都有一些足坛，献祭足坛的这个地方，所以可见本来是个宗教的地方。那因此他们过了河了以后，约书亚就在吉甲设了十二个石头，代表十二支派作为纪念，也在这里。扫罗王被立作王的时候，被高作王的时候，就在吉甲。撒母耳把扫罗王带来这边立他作王，所以吉甲有一些这样的历史的背景。可是为什么说以色列人的罪恶都在吉甲？那我说了哈，吉甲过去是各种异教敬拜的地方，那么基督这个以色列人也曾经没有说真正把它变成祭坛呢，但是也有一些这种事情，是不是指这个？我觉得更可能的是，因为在吉甲，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记载了一件事情，那是扫罗王被废的时候，也是在吉甲。他那边擅自献祭，撒母耳说：“你等我，七天以后我会来要献祭。”结果撒母耳没有到，扫罗王就擅自献祭了。不但擅自献祭在这个地方，另外一次呢是要他去杀那个亚甲王，亚玛利人，亚玛利人的王叫亚甲，就是他没有杀，牛羊该杀没有杀，然后 他说他献祭等等。所以在那一次撒母耳宣告，你厌弃耶和华做你的神，神就厌弃你做他的王。那天扫罗就被废了。啊，吉甲的事件来讲，那种背叛很明显的是在吉甲发生过这件事情。因此我想何西阿在这里讲的吉甲的罪呢，我觉得是这个。那撒母耳记上15章22到23节在讲稿上我写了。撒母耳宣告，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牛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下面他就说了，扫罗啊，你弃绝耶和华做神吗？耶和华弃绝你做王，那宣判。所以我觉得整个何西阿书最后用这个吉甲作为一个结束呢，我觉得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个很好的提醒。耶和华喜悦我们献祭物，不如我们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脂油。所以以色列人最大的罪，你要说他们不敬拜耶和华，我就说他们也献祭，甚至有奠酒，他们在逢年过节也照耶和华的节期也有一些这个宗教活动，可神说我不悦纳，不但不悦纳，甚至有这么严厉的这种咒诅，他们要被毁，他们要被辱，甚至绝子绝孙。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从内心的敬拜，是一种外面的表面的敬拜，而且是一种混杂式的。所以神今天对我们基督徒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他要我们看见的是我们内心的真正的敬拜，而真正的敬拜是表现在我们的生活方面。我们可以在公众的场合，一种教堂的活动或者各种的聚会当中，好像我们在那里欢呼敬拜神，问题是我们私底下，我们在公司行号里面，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真正从心里听从耶和华神？那个会决定我们在公众场合，无论你做什么庆典，无论你献什么祭，神悦不悦纳那个。如果我们自欺欺人，以为我在公众环境当中我献出的敬拜就是神所悦纳，然后私下里面无所谓，我们就等于犯了在吉甲所犯的这样一个罪。最后，那你知道扫罗王那天可是把亚玛利人俘虏来的牛啊羊啊有一堆准备去献祭哦。他跟撒母耳说，我把亚玛利人最好的牛羊都准备好了，准备献祭。没想到撒母耳却说了一句话，说听命胜于献祭，你这样做是不厌弃耶和华做神，耶和华厌弃你做王。那你说扫罗会怎么想？扫罗一定觉得说好心没好报，这么多牛羊献祭给耶和华，耶和华还这样说，说不要我做王，他会觉得怎么搞的，搞不懂。什么叫搞不懂？他不清楚神的心意，神岂要千千万万的牛羊呢？神稀罕这个吗？是稀罕你的心呢、啊？就神给他的命令，让他杀亚玛利王，亚玛利王他不杀，让他把牛羊杀了他不杀，他说我要献祭。所以撒母耳给他的警告是今天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警告，求神帮助我们，不但从心里献上我们的祭物，而且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不是只有在教堂里，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环境当中，无论你对什么人，如果你是听从神的，活出基督的那种的生命的，你的祭物不管是什么，再微小的神都悦纳，或者再大的祭物神都不悦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盼望以色列人他们的罪，他们历史的这些见证，成为我们的警惕，好让我们能够不犯他们在吉甲所犯的罪，让我们真正能够真实从心里来听从主的话，活出你的吩咐来。求主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